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的第91堂课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学到这里了啊，就已经是属于是藏传净土法在往生四因当中的最后一个因缘，说到发清净愿啊，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那么发愿呢，对于净土法门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愿力啊，则没有它的一个缘起的这个起现的可能性。那我们在整个这个发清净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念佛的功德，那么你所发的这些种种的愿望，它依靠这个善根力呢，就会有实现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啊，上一堂课讲到的这段内容是属于在本来我们那个往生四因当中不是说思维自生而发愿。在这一点呢，就从四个方面来宣说。第一呢，是发愿临终的时候能面见佛菩萨，这一段已经讲完了。第二的话是说发愿死的时候呢，断除对轮回的贪执，那现在讲到的是这一部分。那么首先说对于轮回的痛苦升起厌离心升起厌离心呢，上一堂课也主要讲到的这个问题，那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在这里面前面呢也是讲到了整个六道当中的一些种种的痛苦。那总而言之呢，如念住经中说，地狱有情受欲火，恶鬼感受饥饿苦，旁生感受护食苦，人间感受短命苦，飞天感受争斗苦，天境感受放逸苦，轮回犹如针之间，何时亦无有安乐。那在讲的这段内容就提到说我们要了知按照这个念住经的这个校正啊，就说整个六道众生呢，其实没有任何一道都会具有一个比较安乐的或者永久性的这种快乐。你像地狱友情呢，它是最苦的，它始终呢是感受地狱的这个强烈的猛烈的火燃烧焚烧的这个痛苦。这个当然主要是从八热地狱的角度来说，那其实呢地狱不仅仅是光是八热地狱，它还有八寒地狱啊，还有这个禁鞭地狱啊，还有孤独地狱啊，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的相。那恶鬼众生呢，他主要感受的是饥饿的痛苦，然后旁生的这些众生，他主要感受是互相胆食的痛苦。那人间的众生呢感受的是短命的痛苦。其实人类众生的寿命是很短的，整个六道的范围中，可能除了一些旁生比我们寿命短一些，其他的地狱、恶鬼、飞天、天人寿命都比我们要长很多很多，那就是要长非常就是很多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人类的寿命算是相对而言的话，还是属于是寿命不长的那种风格，尤其是现在到了末法时期，我们连平均百岁的也不可能达到嘛。每个人能活到百岁的老人属于极少数的一部分能活到百岁，我们都觉得这个人很有福报，还是百岁老人。其实的话，大部分人呢大概的寿命就是平均下来可能是70岁上下的话，就已经会要步入后世了。所以我们的寿命是很短暂的，就现在目前在座的道友从我们目前的这个平均年龄来看的话，可能在过50年的时间，咱们在座的人包括我在内的话，早就已经就应该都是步入后世，就是50年之内必定的话，可能这个命已经无法再留存了。就是在50年之内的事情，90%以上的人就已经要步入到后世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飞天呢，感受的是争斗之苦。前面我们也讲过了，飞天的众生他嫉妒心很强，然后他非常好斗， 所以他们经常会因为各种的这个原因发动战争啊，这样就是感受争斗之苦。而天境的众生呢，感受放逸之苦。大家可能会说啊，放逸为什么是一种痛苦呢？其实，他就会时时刻刻都单恋在，五欲的这个享受当中，连一点点静下心来想去培积善法的那种想法都没有，就一直呢放逸在这个安乐当中。很快他的福报损完了以后啊，就是全部享用完了之后，他马上又会面临这种死堕的痛苦，是这样的。那轮回呢，犹如针之尖啊，就像这个针的这个最尖端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留存一点点安乐，就好像这个针的尖端呢放不住东西一样，那就是这个针尖上面因为体积太小，它根本留不住任何的东西。同样呢，在整个轮回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安乐可得。那认识到轮回善去恶去，一切处都如同罗刹舟及无解脱的牢狱一般，而祈愿对轮回升起畏惧之心啊，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通过这几堂课的分析，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整个轮回不论是善趣还是恶趣，所有的这一切处呢，其实就像罗刹舟和呢无解脱的牢狱，就是它没有解脱的机会，可以算是我们说的像无期徒刑一样呢，就没有放出来的机会了，是这样的一种。以前曾经在也是佛陀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本生传当中有一段公案啊，就是讲到当初有一群商主去取宝的过程当中啊，这些他们就那个船翻了，然后这些人呢就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上，结果那个孤岛实际上是一个居住的是罗刹女啊，就是居住的都是罗刹的这么一个孤岛。然后每次呢就是有船翻了之后，有人飘过来的时候，那个岛呢它会自动的就会发出一种警告吧，就是或者说一种提示，然后这些罗刹女呢就会把自己打扮的变成人的形象，然后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到这个海边呢去迎接他们，就把这些人呢留下来，就是与他们结婚啊生子啊，用这种方式呢就当他们的妻子留下来。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啊，就是到后面这个他们会把这些人就当作那个食物一点一点的吃掉啊，就是比如说当新的那个再有一些海难的人在漂流到这儿呢，那他们之前收留的这些商人啊或者这些人类呢，就把他们关在一个没有门的那里形容的啊，就是说一个很高的一个墙，都是铁，好像是铜铁做的，然后没有门，所以人在里面根本就出不来啊，想尽办法都没有办法出来。然后罗刹女会把他们这个当食物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掉啊，就全部吃掉。然后他们呢又在跟这个新的漂流过来的人呢，就再用自己的那个就是化现出来的这些美貌啊，诱惑这些人呢留下来。留下来以后呢，等到前面的人吃完了，这些人呢又成为他们的食物。就是有一段那个公案，那个公案还是讲的非常的精彩的。就是这个当初的话，佛陀也是其中的商主之一，然后佛陀也是因为就跟这些商人一样嘛，就是船翻了之后漂流到这里呢，也是与这个他们以为是也是属于人类的这个美丽的女子啊，就这个结为夫妻啊，过这个生活。结果后面呢，他们的妻子就会平时就会强调一下说啊，你们不要往那个南方啊，往南部的那个地方走。然后其他的人听了也没有特别在意，但是这个我们的本师啊，就是佛陀因地本师，他听了以后就很奇怪，他就总觉得好像这个里面有一点问题。最后他就有一次悄悄的，趁这个罗刹女不在的时候，他悄悄的就跑到那个他说的这个不要去南部的那些地方。到了那里的话，就看到了爬到树上，就他看到那个铜铁围的那种像一个围城一样的啊，就是很高很高的墙，就是围起来的。他看到了，而且他也发现里面没有门，他整个这个围的这个地方没有门，但是他耳朵听到里面有人在哭泣的声音。后来呢，佛陀就很怀疑嘛，就爬到树上。 爬到一棵很高的树上，从上往下看呢，就看到里面被困的那个就是人，就是属于是等着被吃掉的这些人。他当时呢就明白了，实际上这个把他们留下来的这些女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人，而是那些罗刹女。最后他就悄悄地给和他一起的这些商人就把这个事情说了。说了之后呢，就是整个那个在那个罗刹州，每半个月好像还是每一个月呢会那个就是会飞来一批，他这个叫什么马呀，那个叫什么马，那个实际上是观音菩萨的化现。然后就说他们就有机会，如果说能够抓住这个马，就比如说你不管是抱着这个就是抓住这个马腿呀，抓住这个马身上的毛啊，抓住马尾呀，还是说能骑到这个马的身上啊，抓住马的这个抱着马的脖子或者鬃毛，不管是抓住它哪一部分的话，那这个马呢都可以把你带离这个罗刹州。然后他们当初商量好的话，本来是想借用这样的方便就离开啊，逃离这个罗刹州，否则到后面肯定是会变成罗刹女的食物的。结果呢，那个到了那个时间，确实那匹神马就到了这个罗刹州。到罗刹州之后呢，这些商人就紧紧的，有些抱住马腿呀，有些这个抱住马的脖子呀，就各自呢抓住这个马的身上的一部分，这个最后呢，这个骏马就腾空而起，飞到空中的时候，就准备把他们就自然就带走了。结果这些罗刹女呢，发现就是他们的丈夫啊，全部都逃掉了，就很生气，就在底下呢，就用各种的那个声音说，难道你就不要我了吗？你不要你的孩子了吗？你不要，就是他那个州里面他有那个金银珠宝嘛，他说你不要这些金银珠宝，你不要这些美丽这些那个丰厚的饮食了吗？就表现出种种的那个可怜的形象，祈求这些商人呢不要抛弃他们。然后这个里面所有的人呢，就除了佛陀没有动心，没有动心，无思无念，就跟着骏马就回去了。其他的人啊，心里面都产生了那种单恋的那个心，一想说哎呀她是我的妻子呀，然后一想说哎呀那个是我的孩子呀，然后呢心里头有些就会执着说哎呀那里还有我的财宝呀，就一想这个的话就从马身上掉下来了，就抓不住了，然后全部从马身上掉下来。结果这些罗刹女马上就露出那个青面獠牙的形象，把这些商人都全部吃掉，吃的连一滴血都不剩，是这样子的。结果唯一只有佛陀的话无私无念，就跟着这个骏马，就他一个人就逃出去了，逃出去。就是有一段那个公案后面还有一蛮长的一些内容了，但是呢我们这里就不在这里多说。你们有兴趣，我之前也说了，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白莲花论》，在智慧佛网上都是上师翻译的法本嘛，都可以看得到。就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公案，还是有特别多的可以让人有一种警醒啊，有一种反思。那也是说什么，如果我们对轮回没有升起一种真正的畏惧之心，你没有意识到整个轮回不论是善趣还是恶趣，实际上跟罗刹州没有任何的区别，它是一种无解脱的牢狱。就像那个刚才我在跟大家介绍那个公案，就讲到里面这个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做的那一位商主，他爬到树上看到那个没有门的，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走出去的这种门的缝隙的窗子的那样的一个铁围的一样的一个城一样的，就是像一个围城一样，里面的人呢只能等死，只能等死。其实轮回很像这种相状，很像这样相状。如果说我们对于整个轮回没有一个深刻的认知，你还是觉得哎呀在轮回中还有很多的安乐可言呢，还有很多值得留念的，有很意义很有意义的事情等等，有这些单执呢，那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成为你往生的障碍。所以呢要这个就是放弃这些执着，这一点很重要。就祈愿，我们也用这种发愿的方式呢，希望自己及一切众生对轮回生去畏惧之心，心里面呢要产生一个强烈的想舍离它的愿望。 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咱们不是说咱们这个佛学会的团体，但是呢包括咱们这个团体在内的有一部分的居士和很多的现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佛教居士乃至于出家人呢，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心里面还是主要的渴求还是属于人天福报的那一层，就是他特别渴求能够获得人天的安乐，所以他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他最主要的一个发心和目的的话，都是在于希望自己呢能够生活平安呐、快乐呀，工作顺利呀，家庭幸福啊，然后子女能够考一个好的学校啊，他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身体能健康啊，这个就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些因缘而学佛，而那个就是不断的去这个祈祷三宝啊，包括有些人虽然是看起来在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佛学的团体当中在闻思在念佛，但他最渴望的那个意乐还是希求世间福报的人天福报的比较多，比较占于一个他的那个心态上面耗药的他的欲求上实际上还是偏向于呢这个人天福报的占有多数。而呢说我在轮回中过得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唯一是希求的解脱，这样心念的人当然也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但确实呢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种真实的跟解脱相挂钩的想法。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如果你真的要想从轮回中获得解脱，想借用净土法门可以得到这个解脱的利益的话，就要反思一下我为什么学佛我到底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在学佛我的心态到底纯不纯净这些方面还是要经常反观，看看自己对轮回的贪恋骨子里面是断掉了多少，还是说其实是那个有很大程度的一种保留只是希望呢通过学佛让自己过得更加的安全这个平安幸福指数高一点，只是这样的一种希望，这个可能跟解脱呢还不完全是一个直接挂钩的状态。那我们说了知轮回的痛苦与极乐世界的安乐二者的差别，犹如火坑与粮食之间的差别一样，以后就要呢进行选择，就是我们对于轮回的痛苦反复的进行描述，反复的进行宣说，让你意识到其实在轮回当中没有丝毫的可单恋的，或者说没有丝毫的可以值得让我们把这个精力啊时间呢、乃至于念佛的功德去回向于在轮回的有漏的一些安乐上面。那它实际上呢跟火坑的自信没有任何区别。其实说轮回苦性的这个道理在中观的一些法门当中会有很详细的依靠理证的方式来进行分析的一些内容。这个的话今天当然我们今天这堂课这一段是没有办法广讲的，因为它那个内容也不是一两堂课能讲得完，但它还是会有很多理证的思路，就是它会仔细的分析你感觉到的这种乐受，无非呢就是属于生乐和心乐这两种，那么这两种乐受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什么样，就单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它的本质是什么样的，它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乐受的存在等等的这些方面都会做一些相应的分析。但是这个我也只能说在这里先简单的提一下，就我们说轮回苦性是绝对有它很强有力的根据的，要真正的明白这个轮回如同火坑一般的一个自信，没有稍许的安乐可得，所以心里面对它要升起一种舍离之心。然后呢对于这个极乐世界的安乐，那也是我们你像我们前面的第一个章节就讲到的要明观福田，那对于呢极乐世界咱们大家都没有看到过自相现在修理没达到那个程度呢还没有看到过自相，就是呢分别念面前会浮现一个大致的它的总相，包括呢有些这个通过一些小的视频这个用动画的方式用这个现在的这些电脑操作的这种方式呢描绘出那种很精致庄严漂亮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那种小短片，这个有类似的让我们想象当中觉得极乐世界应该跟这个差不多这个因为极乐世界它那个我们知道在净土的法门当中不是描述的极乐世界的大地是什么样的，环境怎么样的， 宫殿是如何的啊，如意树是如何的，就有种种的描述。大致呢就啊会对他呢有一个啊的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啊，没有这个所有的这种业，这个我们所以业了以恶业来感召的这些痛苦都丝毫不存在。这些方面呢反复的去思维，这些都属于是冥观福田，一个是观他的刹土的部分，一个呢是观他的这种清净眷属的部分，这两方面都做了观修之后，就会觉得啊极乐世界的安乐才是真正的良事啊，是最舒适的地方。产生这些啊对比了以后呢，就要进行选择，就是我还是对轮回中的这些有漏安乐不能够过于的单着，而一心一意呢要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产生这样的意思。那么思维漫长的轮回痛苦，从无有初始的轮回开始一经为止，在此轮回中感受的漫长痛苦，如果一个具有宿命通的人观察，真的会口吐鲜血啊！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能够有宿命通的这种能力啊，回忆起他自己往昔在轮回当中感受的一世一世一劫一劫，乃至于几万劫几千万劫万万劫啊，就是无量劫的这个时间阶段，不停的在轮回当中做这个做这个，上上下下的做各种的流转，他一定会口吐鲜血的，就是他会觉得哇，在轮回当中太痛苦了，苦多啊，就是基本都是痛苦的相，然后呢不断的在六道当中无有自主的啊，随着业力呢一世一世的轮转，在每一世的轮转时候，不管做什么样的身份的话，都感受种种的这个痛苦啊，感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无有出期啊，就会产生一个很深刻的这样的感受。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愿说啊，愿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够具有宿命通的这种能力也是好事，因为一旦有了宿命通的能力，在最起码他会承许前后世的存在，他会回忆起自己前世做什么做什么，他一定会相信前后世存在，然后他再发现哦，原来这种前后世存在的说法在佛教当中讲得很明显啊，这种呢这个他回忆起自己前世曾经在地狱当中做过地狱众生，在恶鬼也做过，在天界也做过，在飞天也做过，还做过很长时间的旁生，然后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他就会很清晰就知道了这些并不是一个虚假的，或者说只是一种宗派式的说法而已啊，对这些道理明白以后呢，那再一观察发现哦，只有佛教当中对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晰啊，而且呢讲的是非常精准的，那自然他的这个佛缘就会比较好。所以有时候修行人希求这个宿命通，他只要不要用这个东西呢来获得那种沾染的世间八法的名闻利养啊，真正对自己呢就比较容易相信佛法的这些教言，或者比较容易的能够相信有前后世的存在，倒是一个很好的祝愿。而且像这样的人，他对轮回一般都不会有太过于强烈的担着，他都已经能够回忆起自己以前前世前世前世的前世生生世世呢这个上上下下这种流转，他就会有一种哎呀真的是很没意思的啊，就是确实是很没意思的，就会产生这样的心念，就容易让他产生了对轮回的一个处理啊，这个是非常对修行是很方便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转生在地狱中所喝的铜汁铁水，转为恶鬼所食的浓液不净物，成为旁生所饮的乳汁，互相是吸食的血液，不是旁生它有一个互相胆食的痛苦吗？那么动物呢就是属于弱肉强食，你吃我我吃你，那么他们互相所吸食的这些血液呢，那先不说肉的话，就是光是说吸食旁其他的他所吃掉的这些动物的这些血液，还有呢成为人人因衰成为人呢因哀伤所流的泪水，就是当他转为人的时候，他不是感受到种种的这些爱别离苦啊，求不得苦啊，怨憎会苦啊，这个不遇灵苦啊等等的啊，这些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所因为这些原因而流下的泪水，以及呢从母亲的体内吸吮的这个乳汁等，如果要聚集一处的话，就是我们每一世呢投胎，不管是投到
哪个一般投到旁生也好，投到人类也好，他不是都要去吸这个自己母亲的这个乳汁？那你把这些全部积累在一起的话，则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所以这个就是轮回它还是很恐惧的，它的时间太过于漫长。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都找不到我们自己的那个轮回是没有一个起始的，所以就代表只要你现在没解脱，你就在轮回当中待了已经有五始劫了。所以五始劫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你哪怕是这个，不是我们在经教里面形容嘛，哪怕是乃至于呢是转为像蝼蚁以上的散落的头颅手脚，死后散失的骨架等，如果聚集于一处，则会比须弥山王还要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做过那个蚂蚁的那种身份，那这个蚂蚁体积很小了，那这个蚂蚁它这个一世一世转，就光是这么小体积的这种寒身，从我们五始劫轮回啊，咱们算一下，咱们做过多长时间，做过多少次，把他们的这个，把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些蚂蚁的那种尸骨啊，把它的这个尸体的尸骸对接起来的话，都能对得像须弥山王一样高。须弥山王的体积比世间当中咱们现在这个人类所能看到的什么喜马拉雅山呢、珠穆朗玛峰呢，都要大得多。因为按照据舍的解释呢，就是须弥山的话，它体积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整个四大部洲呢在它的四个面上，就是它四个方向上，然后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就飞天，实际上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天界的话就是在须弥山的山顶。就这么庞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积的话，就我们曾经仅仅是说转成蚂蚁留下来的这种散失的骨架聚集一处，都会比须弥山王高，更不要说是转成其他的生命了转成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生命，那个是无法计数的无法计数的。所以这里呢，从这些方面仔细的去思维之后，你会对轮回升起一种太漫长了，非常的痛苦，在这个上上下下就一味的无意义的在这里转了一世又一世，转了一世又一世，永远一直没有得到解脱。哪怕是有的时候好像那有时候我发现我也转成第十天呢，转成梵天呢等等的好像享受天人的福报，但是最终的话他又堕落下去，你又变成了一些旁生恶鬼地狱众生，不断的感受痛苦，而且一直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是这样，从来都没有解脱过。到目前为止，到咱们现在为止，当然咱们在座的道友有一些是不是通过念佛已经预知实质了，这个我也不敢说我一个凡夫人是没办法观察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从凡夫人的角度，到目前为止咱们还没有解脱呢。但是这时的缘分却特别的好这时的缘分真正的是多生累劫的福报聚集在一起呢，终于遇到了具象的上师，遇到了殊胜的佛法，就是这个净土法门，今生可以解脱的这种净土法门。如果说每个人自己把这个因缘把握好，能够精进努力的去这个修学净土的话，在临命终时就很有可能有往生的机会是这个道理。这些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对于轮回整体的那种概况，整体的它的这个相状稍许的做一些分析做一些了解，心里面就很容易升起一种真的是遥遥无期何苦呢？我一世一世的努力，再怎么努力的话也只是轮回中的一个老众生，我再怎么样曾经做过这个什么英雄做过任何的一种高官厚禄甚至于我做过国王做过转轮王，做过天界的这个天人，33天的这个天王，最后又如何呢到现在的话还是这事就转成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老百姓但是唯一有福报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世的这个遇到执于佛法的这种因缘，确确实实是非常殊胜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他的这个思路就很容易让人容易是对轮回升起一个厌离心。那现在的话对轮回还有什么好贪求的，对吧？有什么好贪求呢？按照大乘的这个之间也是说嘛，轮回当中所有的众生咱们都已经 就是都对过号。什么叫对过号呢？就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然后我们也做过别人的父母，就他，因为他那个太漫长太漫长了，所以这个概率上面的话，就每个众生其实都做过我的父母，这种概率都会有，那这样的概率都会有，是遥遥无期的。那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就会对轮回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厌离，就觉得啊，真的是没有意思了。我在这里再这样去单着，只是为了一点点有漏的啊，生活中的安乐呢、平安呢、家庭幸福啊、工作顺利呢，而把学佛的这个善根都期许在这一点上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啊，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唯一求解脱，却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一旦你获得了解脱，就永远永远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了。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啊，就会产生，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正量。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扎热回忆，回忆起往事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说，在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有广说，但是我没有去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曾经是一个出家的比丘，后来因为破了密乘戒呢而堕落，但是呢堕落之后，他又一次的得，就是因为执于密法的缘故，所以最终他还是得到了解脱。这个也是一种缘起力啊，也是一种缘起力。所以前面呢，破戒的这个过失，他还是要偿还的，就是先是感召那种堕落的，痛苦，然后后边的话，毕竟呢，因为源于密法的缘故，他还是得到解脱。其实，在显宗当中也有这个讲法。我们有时候在讲般若的时候，就是乃至于有一些众生，他对于般若不理解啊，对般若升起嗔恨心。他虽然前面因为源于这个殊胜的啊，最靠近实相的这种法性意，升起了嗔恨的缘故，他会堕落。但是后面，因为他毕竟缘过般若的缘故，他还是能够得到解脱，而且一定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般若的力量。其实呢，般若它表现出来的是指的万法实相的这一分嘛。那密法的话，实际上也是，主要是呢讲到了这个万法的究竟实相，它是很殊胜的。那同样净土法门也是呢特别殊胜的一种即生成就的这个法门。只要我们自己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不可能说是以嗔心去圆嘛，所以说我们的这种因缘还是很好的。你像这个叫做热扎的这个修行人，他之前都已经破戒堕落过的话，最终也是源于执于过密法的那种法心力而能够获得解脱。那我们在座道友如果是以信心的方式呢，不断的圆去净土的法门，必定的话在临命终时是有机会可以得到解脱的。那么当时他到了后来，就是到了后来这个人已经开始有了功德了嘛，有了功德这个前面的那些恶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有这个修力啊，他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前世。回忆自己前世后呢，他就做了一首悲哀忏文，就是他非常的觉得轮回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悲哀的一个环境。然后轮回当中呢，这个曾经自己往昔所做的种种的话，就觉得非常的愚痴和无明嘛，就是他就做了这个忏悔文。其中呢就是说到说，骨肉若即等须弥，脓血若即如大海，宿业若即说不尽，辗转生死三劫中，忍造无以堂卷世啊。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一世一世所抛下的这个骨肉残骸，如果把它积集起来的话，比须弥山王还要高。那么我们在轮回当中所引用的，就是比如说堕到恶鬼界所引用的这个脓血，单单就是恶鬼界所引用的这些脓血呀、脓液呀、这些不净物聚集起来的话，就如同像大海一般。大海有多大，大海的水有多少啊，咱们是无法想象的。有些人见过海，有些人没见过海，电视里也见过，那个是真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积了。然后呢，我们的宿业，就是在轮回当中咱们自己生生世世所造下的这些宿业，如果积累起来的话，说不尽，无有止境啊，这就是我们的宿业。那么在以此的话，辗转呢流转在生死的这个三界轮回当中，从来都没有出去过。那如果现在我们不去造作这种解脱的善根，而呢始终单恋在轮回当中啊，这个去努力啊，或者去造作一些无意义的这些琐事，或者说轮回的因的话，唐捐世啊，这个真的叫做唐捐了自己的侠蛮人生 啊，唐圈了自己这个万劫难以遭遇的一次的下满人生。所以还是啊，咱们在座道友都是符合下满人生的这种身份的。那借用这一期的下满难得的人生，最好的话是能够解决自己生死大事的问题，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一旦失去这一次的人生，再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的获得，而且呢能够再值遇到三宝，而且能够值遇到这么殊胜的善知识和佛法，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借着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呢，因缘这么多，因缘都具足的时候，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念佛是特别重要的。那此外呢，亲友书念住经以及呢引导文中也广述了轮回的过患啊，就是他非常广泛的方式再再的讲到了这个很多的就是轮回的种种过患，没有丝毫的安乐可得。如果能够阅览呢，则可从中了之，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亲友书啊、念住经啊，还有包括这个大圆满情形引导文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呢去详细的了解这个轮回的过患到底是怎样的。这一点啊，上一堂课也跟大家推荐了，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前行引导文第三个引导，就是轮回过患的那一章节。对这一章节呢，你们参阅了之后，自己对轮回的苦性呢会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那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公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公案，好像前面在什么地方也跟大家提及过，就是那个华杰比丘。华杰比丘的话，在咸鱼经里面呢，按照梵文的那个音的话，应该叫做施利毕提。如果把这个施利毕提这个梵音翻译成汉语的意思的话，应该叫福增啊，就是福德的福，增长的增，叫福增。那么也有一些解释的话，就是他那个翻译不相同啊，有些还有一些解释呢，就他这个就是叫做华杰比丘。那华杰比丘他的话，这个公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公案，他的那个公案的名称就叫做出家功德施利毕提原品。施利毕提原品就是讲到的出家功德的那种利益啊，讲到出家功德的这方面利益。那么这个地方他说，举例来说啊，华杰比丘到了垂暮之年，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有100岁了啊，他已经有100岁了，他仍旧十分懈怠，不能勤修善法。为了使他升起厌离之心呢，目犍连尊者将他带到海边，在那里有一座坚硬如石的骨架大山，高达700由旬，啊，这个高度真的很高哦，已经呢将太阳遮蔽啊，山的这个阴影，就他那个骨架的这个山的阴影映在海中呢，使海面也成了这种漆黑一片。这一段呢其实已经就讲到它中间的那个部分，它大致这个公案我们稍许的提一点点啊，就是当初说到这个华杰比丘在家在作为在家人的时候呢，翻译成汉语呢，这样他就是一个老人啊，就是叫福增，叫福增。他那个时候呢是年纪都非常大了，就已经过了100岁了。过了100岁之后，家里人的话也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有这个，其实还是有这个意了，因为当时呢佛陀在世，然后呢他自身的话也有这种这个意乐呢，就说哎呀，佛陀住世呢，我现在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嘛，我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如果说那个能够依止佛陀呢修行佛法啊，这样出家修行的话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有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公案的本身他最开始前面有一大段文呢，就讲到了很多说出家的功德，在家的过患啊，相比较起来呢，出家的功德是最大的等等，就讲了很多这些方面的内容，然后就提及了这个公案。提及这个公案的话，他也听到这个佛陀宣讲出家功德无量无边啊，便自己思维说，反正我现在已经这么大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这个对于家人的话，对于在家人已经没有什么义务了嘛，我的子孙的话都已经啊这个长大成人，自己成家立业了，他就想呢在佛法中修行。然后呢
这个时候他就辞去这个家人了，就想去，而家人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话都很高兴，呵呵，都蛮高兴的，就没有说舍不得他，然后这个都很高兴。为什么原因呢？实际上他也很清楚，就是因为他年纪太大了，就是啊老迈年高啊，家里的人就开始嫌弃他了，就是他什么用都没有，只能家里人伺候他。所以说包括呢对于他平时说的话，因为毕竟孩子也大了嘛，就是自己都成家立业，就对他的话也比较轻视，也不是特别的尊重啊，不是特别尊重，觉得没有，就觉得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说听说他想出家，家人都很高兴啊，家人也很高兴，他也其实知道家人的意思，也蛮嫌弃他的，所以他呢就去到那个我们说的这个世尊面前的话，就想就到那个竹园，然后就请求出家。当时呢去往那里的时候呢就先没有见到佛陀，他就先问了诸比丘，问到这些诸比丘的话，结果像佛陀的这些大弟子们啊，就包括那个像这个迦摄尊者啊，优婆离尊者呢，这个阿罗陀尊者呢，等等这些五百大阿罗汉，在他们面前呢，再再都请求了。请求了之后呢，这些尊者不是说包括那个舍利佛尊者，他不是属于智慧第一，还有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他都求了。求了以后的话，这些比丘倒不是说啊嫌弃这个人已经是个百岁老人，年纪太大了，所以说就不肯接受他，其实不是这样。这些比丘观察他前世的因缘呢，都观察不到他有出家的因缘呢，所以就没同意。那么你像这些大阿罗汉都没有同意，那那些这些一般的普通的比丘啊、僧人啊这些呢，就更加不敢同意。他们一看，哦，原来目犍连尊者啊、舍利子尊者都不同意这个人出家，那我当然更加不敢同意他出家，可能这个人不能出家，就没有出家的因缘。然后大家都没开许嘛，没有开许的话，这个老人就很伤心啊，他就没走，他坐在那个竹园的门槛上就开始哭。他说，我这辈子的话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的过错，为什么你们不准许我出家？他说佛陀在世，佛陀的这个教法下面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时那个僧团里面咱们比较熟悉的，你像那个尼提，他不是那个扫粪者，他都出家了，后来也证果了嘛。还有包括这个优婆离尊者，优婆离尊者的话，那前段时间上是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也提到尊者他非常殊胜的这些功德。但是呢，他在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剃发师，在印度的话，这种为人服务的啊，像这类剃发师，他也属于是一个下贱种姓的。他说，像他们都也是属于这个下贱种姓的人。都能够出家，现在都已经能够获得成就，我这一辈子的话又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唯独不开许我出家？他就在那里伤心的哭，然后心里想不通。结果这个时候佛陀呢就出现在他面前，佛陀出现在他面前之后呢，就开许他出家了。开许他出家之后呢，但是那个你像这些阿罗汉，当时佛陀开许他出家之后啊，佛陀也观察到了他的因缘，就发现他还是跟那个，好像应该是跟那个目犍连尊者，就是有那个因缘，应该是目犍连尊，对，目犍连尊者把他带到海边嘛，就是他师父。当时呢，佛陀观察了之后呢，就要求那个目犍连，他在那个目犍连尊者的面前剃度，就是说你度他出家。而呢，这个目犍连尊者他还是观察不到这个人有那种能够得度的因缘，但是他对佛陀是有诚信心的。他说哦，如果佛陀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还是有他的因缘的，所以他就这个依教奉行，那依教奉行呢，就这个度就给他剃度了。当时呢，目犍连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人很老迈了嘛，就年纪特别大了，所以他诵经啊、坐禅啊、帮助僧众做事啊，这三件事情应该都是做不了的啊。但是佛陀是法王，佛陀同意他出家，那么就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也就给他做了这个剃度。那么实际上他的剃度师呢，就是目犍连尊者，他是称他叫师父，应该是跟着这个目犍连尊者呢进行修行。而这个人的话，其实他往昔啊，他还是有一些善根啊，虽然是百岁老人，他出家的刚开始这段时间嘛，还是蛮精进的，也挺精进的，所以他对于那个什么这个经律论 啊，这三藏的话，他就很努力的在进行这个钻研，最后他还是精通了金藏啊，精通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金律论这三藏，精通了金藏，精通了这些这个金教之后，但是毕竟这个年龄太大嘛，所以他做不到那种随时的就可以去恭敬啊、吟诵啊、顶礼啊、问讯啊、上座比丘。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有这个规矩的啊，比如说呢，你是新出家的一个人，然后呢。另外这个的话是一个已经出家好多年又有这个下腊的话有好多岁的这样的上座比丘，那么这种比丘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起立，你要恭敬他，要吟诵，要向他顶礼，要向他问讯啊，就是要向他问讯师父好等等这些。但是因为他不是年纪特别大，所以他动作就很慢，动作很慢的话，人家都走过去了，他还没有爬起来呢。所以有一些年轻比丘，就是虽然是年纪比他年轻了，但是都比他先出家很长时间嘛。这些年轻的，但属于是凡夫比丘啊，甚至阿罗汉是不会轻视他的。但是呢，有一些凡夫的这个年轻比丘，也是呢跟他比较起来，都属于是上座，就看不惯他了，就觉得这个人很傲慢。那就说因为这个自持自己年岁大。也能够诵经，然后也懂得经藏，所以就傲慢自大，他对我们不恭敬，他就开始在背后呢，就开始说这个老比丘的过失了。老比丘就觉得很苦恼，就说我在家的时候呢，家里人也嫌弃我，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家了呢，结果出家人还是嫌弃我，他觉得非常的苦恼，他就说哎呀，我还不如去死算了，他就想去死，他真的是去死去了，他就跑到那个林边上啊，就是那个寺院旁边河边上的话，有林边上有一条大河，那个水还是比较深的，又比较急，他跑到那里呢，就把自己身上的袈裟脱下来挂在树枝上，然后他就说啊，就在那里哭，他说实在是这一辈子好像做人做得很失败嘛，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舍弃这世的生命就算了，然后我身上的这个袈裟呢，就谁捡去谁就用啊，就等于是布施给别人了，他就想投河，结果到了这个正好在这个时候，不是他那个佛陀让他医治这个目犍连尊者嘛，然后他的这个目犍连尊者，他的这个师父呢，刚好在那个时候动了个念头，他就说哎，我那个老弟子现在在做什么呢，他就用他的那个神通的天眼一观察，发现哎呦，这正在准备跳河呀，他马上就用神通呢就把他接他跳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师父用神通力呢直接把他接上去，就是没有跳得下去，然后师父也马上就现在他的面前嘛，现在他的面前之后，就直接问他，就说你在做什么，他说你在干什么，他当时一看到师父就生了大惭愧心啊，在说哎呀，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如果这个时候再说谎话啊，就骗师父的话，又会有欺骗师父的过失，而且的话就是我的师父又有神通嘛，我说妄语他也是能知道的呀，所以其实骗也骗不住的，然后这干脆就直说吧，就是老老实实说，他说那个我在家里也被别人讥嫌，被家人讥嫌，我出家了之后的话还是被这个又被出家人讥嫌，他觉得活着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啊，他就想死，他说想舍弃这一世的身体就不活了，然后呢师父一看哦，原来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这个状况啊，大家应该要能够区分，他这种心态的话算不算是对轮回的出离呢，还不算，知道吗，他是一种很比较叫做什么呢，消极的那种厌世的想法，所以才想死，所以我们有一些修行人啊，对那种厌世和出离有一些混淆的地方的话，概念不清，就会出现一些偏差，他以为自己无常啊，轮回困苦啊，修得特别好，对轮回有出离心，实际上只是一个消极避世的那个心态，所以这个福增比丘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华杰比丘呢，他最开始想这个自杀的那个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极度的厌世避世的那个状态，所以想以自杀呢一了百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想法的话不是真正轮回的出离心，如果一个修行人他相续中真正具有那个想脱离轮回的真实的出离心的话，他的修行是很勇猛的，他不会用这么消极的颓废的一个思想来对待自己或者对待他人，就不会的， 所以有一些修行人刚开始接触一些司共前行的修法，比如说在分析夏曼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啊，因果不虚啊等等这一些啊，我们这个大这个佛教的一些基础的思想，接触之后的话，他就觉得好像百无聊赖啊，做什么都鼓不起劲了，然后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了，好像这个就觉得啊，就是那种他那个人好像整个像泄气儿了一样。其实这个出离心还没有修起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那个出离的相啊，就实际上的话就出现一个源于佛法的思想，一下就觉得哦，轮回好像没什么可求的，没意思了，就是暂时处在那种是一种那种比较消极的比较颓废的一种无聊的那个思想当状态当中。你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继续的去观的话，真正意识到之后，当你什么时候相续中产生了那种很勇猛的就是不管这个修行再难啊，不管那个就是经过多少痛苦，但是你都非常勇猛的有一种啊，有一种那个很堪忍的那个心力，愿意去修行，愿意去承受，这个时候的话，那个处理的那个相就是慢慢升起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一些修行的教研，包括上师前这现在目前正在跟大家讲的那个圣道宝满论啊，在这些特别修行特别好的一些修行窍诀的这些教研当中，就有过这种，就是说你对于真正的处理心和这种消极避世的啊，这个孤僻之心，就是有些人其实是属于性格特别孤僻，根本跟人群都合不来，他以为自己处理心修得比较好，然后的话不跟人家同流合污，他美其名曰说我不跟别人同流合污，实际上的话是他自己做人都不会做。这些的话作为佛教徒我们自己要会鉴别的啊、哦。如果说这些地方咱们都不会鉴别的话，你一直以为这个是自己的一种境界，就比较麻烦了，那还是比较可笑的，就会耽搁在这里。实际上的话只不过是自己做人还没做到位的一个性格孤僻，根本都不能合群啊，根本都不能合群，跟人家都不会打交道的那么一种很孤僻的心态啊，这个学佛是学不出去的哦，就是他根本没法成就的，这些都要分析清楚啊。所以前面呢，像这个化解比丘呢，他不是想死，他的师父把他接住了之后啊，就说啊你在干什么，他呢就很惭愧啊，特别不好意思，但是老老实实给师父说了自己的想法。师父一看呢，他目前这个情况啊，就他那个相续中真正的处理性还是没有产生起来呢，就引导他嘛，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你现在抓住我的衣角啊，你不要放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他师父呢就用这个神鞭直接呢就把他带到那个大海边。带到大海边之后，他不是抓住师父的衣服吗，就师父用神力神通的话把他带到海边去了。带到海边去呢，其实这个公案还是蛮有意思的，前面有好几个小段，就是他们先看到一个那个刚刚死去的女人啊，然后还看到一种就是应该是我们佛教里面叫做的是叫像花豹一样吧，就是看到一个人在煮自己的肉啊，还有什么有一个人被那个很多的这种这个像阎罗狱卒一样的这种恶鬼的话，这个不停的用剑来那个刺射他呀，然后身上燃着火呀，就有好多好多那个小情节，在这里不记得了啊，不讲那么细了。就是说他最后的他每次看到一个景象的话，他就说和尚说这个是什么人，为什么感受这种痛苦，就是和尚就指的他师父，就是目犍连尊者。然后呢，目犍连尊者每次都说啊，你先不问，等到时机到了我就告诉你啊，就没有给他做解释。一直到最后面，就是咱们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段讲的了，就是目犍连尊者把他带到海边之后呢，前面其实见了好多个那个内容，然后到了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走到了一个那个就是高达700由旬都能够把太阳遮蔽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那个骨架的那个大山，那就是这个结摩鱼的一个这个他那个尸体的话肉已经腐烂完了嘛，就剩骨架的这样一个大山。他们二位呢爬上这座山， 然后越过山谷一般的肋骨中间，就是那个肋骨的话就像山谷一样的，也就如同像翻山越岭一样才能爬得过去。这个时候呢，华杰比丘就问，又问目犍连尊者说啊，说这个和尚，说这座山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谁的尸体？尊者就说嘛，此山是你前世的骨架啊。当时他一听了之后就很惊恐了，他当时一下心里面的话就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他就特别的惊恐，他说也希望这个和尚能给他解释啊，就是师父，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啊？这是我前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他这个目犍连尊者就给他很详细的讲述啊，说，远古时代的话，你曾经是一名呢，一位叫做这个法胜的国王。当时的话，本身啊，其实那个华杰比丘他以前在做这个国王的时候，他还是很贤善的，就是他从来不损害人命。他从来不会伤害众生，就是损害众生他是绝对不做的，所以还是属于算是一个以正法治国的，然后呢以正法来要求自己的这么一个很贤善的国王。但是呢，当时就本身他的那个就是属于性情上面啊，乐善好施啊，自己也能持戒，还喜欢闻法，还具有慈悲心，而且他的性情呢一点都不暴躁，不伤害生命啊，是真正的具足王相的一个很如法的一个国王。他整个呢依靠这个正法呢治理国家就已经有20年了。结果有一次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他放逸所导致的过失，就是他跟人家去玩棋啊，下棋的这种游戏，他的心不是就锻炼在那个下棋的那种游乐当中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就当时有一个人呢就违反了法律，大臣们呢将此事呢就呈禀给国王，结果国王呢正在忙着那个打牌啊玩乐的这个琐事，然后就心不在焉呢，就随口就说到啊，依照我们的法律呢来处置吧。然后这个众臣呢就对照国法，发现这个人的这种所违犯的那个程度的话，应该是处以死刑的，就直接把他就处死了。处死了之后呢，国王打完牌玩完了之后啊，他才想起来哦，刚才还有那么个事情，就问这个属下说，那个人他犯的是什么罪啊，是如何处置的？大臣就禀报说，按照陛下的旨意的话，已经依法处死了。当时国王听了之后追悔莫及，因为他实际上治理国家20年的话，他都没有伤害过众生。但是的话，这一次直接就因为他这种放逸的这个心啊，就忙着玩游戏，随口那么一说的话，这个人就被判了死刑，就死掉了嘛。他听了以后说，哎呀，我杀了人啊，成了昏君，以后的话不想再执政了。他就觉得治理国家实际上是很造业的嘛，就升起厌离心，之后的话便流浪在山中。他其实确实是这样，那个国王心里面就很难过，之后呢，他当时这个原文啊，《咸鱼经》里面就描述说的时候，他昏厥在地，然后周围的大臣啊用那个冷水洒这个国王的脸，过了好久国王才苏醒过来，就开始哭。他说，我把我的这些这个宫殿呐、这个这些御庙的这些受用像马七宝等都留在这里，我自己一个人只有到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份儿了，然后就特别的伤心。后来呢就没有那个心情啊在治理国家，就到那个基金处，到这个自己就等于是把这个王位让给别人以后呢，就到这个基金处去了。但是的话还是没有清净他那个杀生的那个业障，所以他来世的时候以这个杀人之业呢，他死后呢在这个海中就转成了一条大金鱼，就是我们那个原文当中就叫做这个结魔鱼。结魔鱼的体积是特别特别大的，就跟现在来对比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那种鲨鱼啊、鲸鱼啊，那种很庞大的这样的体积的那个海参的庞生，它的身体呢就长达这个高大的话达到700由旬。这个时候的话，一旦呢它闭嘴入睡啊，就它当它闭嘴入睡的时候，就能够长达100年不醒。但是当它苏醒的时候呢，就万分饥饿，因而呢张开大口，结果呢海水流入到它口中，就好像奔流的海洋一样，就它那个体积特别大，所以它这个张开嘴的话，就也特别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就感觉那个 这个海洋波涛滚滚的就留在他的嘴里头。那么凡是这个造了恶业的这些大臣等众人呢，都在他的身体中间呢转成这个小金鱼啊，或者是寄生虫，以他的这个体肉为食。那么他呢就会感觉到那个被胆石的那种又刺又痒又疼的那个感受，他觉得疼痛难忍呢，就在那个于是便在水晶山上面蹭来蹭去。这个应该都是海底世界的一些啊，就是有那个水晶山，他就在山边上蹭啊，蹭的话结果又把那个身上的这些寄生虫啊小虫这些就挤死了嘛，就蹭掉了，然后挤死了，又杀了身上的一些所有的寒生，使得海洋一百文距以内的就是很大范围的这个海水都变成了血红一片。就是他又你看一旦转成旁生的身份，他就会不由自主的造作恶业，这个是很无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风格，就是一旦到了那个变成这种身份的话，你就不由自主的会沾染这个罪业。就好像说哦，假如说一个众生的话，他转成那个旁生，转成什么狮子呀老虎啊，那么他这一生当中是以肉食为饮食的嘛，他又不可能去吃草，他自然而然就会存在这个杀业的问题，躲都躲不掉的啊，躲都躲不掉的，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后面那条金鱼呢，就千百年来不断的感受这样的痛苦啊，等到这个死后，其实这个中间还有一段，就是有一次也是，这个有一次的话也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他这个又一觉睡了一百年，睡了一百年之后啊。他醒了之后就觉得很饿嘛，就便张开大口，那个海水的话又像那个大河奔流一样就注到他的口中，结果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有500个商人入海取宝，入海采宝的时候不是船呢就在那个海上，结果他一张开口的话，这个船就顺着那个海水的话就直接就奔到他的鱼口里面嘛，正好商人的话看到这个景象，就看到这个船呢就往那个鱼的口里面飞流而奔的话，就吓坏了，就万分惊恐，有些呢就大哭，有些呢就各自的开始去称念自己自己所祈祷的，就是他们这个商人的信仰也不一样，这个有些就念各种的山神啊天神啊河神啊什么什么的，有些呢就开始意念自己的这个哭着喊着自己的父母啊妻子呀等等的这些。那其中的话有一个有些商人的话是信佛，然后他们也很恐惧啊，就那个时候就在称念这个三宝啊，祈祷三宝救助啊，祈祷这个念那个南无佛等等的，就是念这个佛号。当那个结摩鱼他听到那个学佛的商人念到那个南无佛的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他往昔有这个善根啊，他还有这个善根，当他听到念南无佛的时候，他那种想吃众生的那个念头就一下消失了，然后他立刻呢就闭上口之后，这个海水不是就不往他的嘴巴里流了嘛，就是这些商人就死里逃生。然后自此之后，他听到那个南无佛的话，善念升起之后，他就不愿意吃众生了，不愿吃众生，但是他是海生的一个旁生啊，他不可能去吃别的东西啊，就是就实际上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饿死了啦，他就宁可饿死了他也不吃众生，他就一直是这样，到最后的话实际上就属于是饥饿而死。死了以后呢，大海的这个龙王他不是不留尸体吗，海中的这个龙王他是那种就是这个尸体的话会有腐臭嘛，所以他不留尸体，直接呢就把这个死后的尸体呢就送到这个海岸上，就被海浪呢冲到这里，冲到海岸边上之后被这个烈日晒干，经过雨水淋湿体肉呢全部掉尽之后，剩下的骨架呢就成了这座山。就成了这座山就是现在呢华杰比丘和他的师父就在这个山的骨架上不是走来走去。讲到这里之后呢华杰施主的话当时真正的对于轮回升起了真实无畏的那种处理性，而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这样的厌世的那种消极思想了。他就说他真实的觉得哎呀，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轮回确确实实一世一世是太没有意思了。然后就那个真正的产生了这种处理心。然后之前他不是本身还是很努力的学习过经藏， 他对于他所学的那些法，他还记在心里吗？然后加上这个师父的这种调教呢，对轮回产生了那种真实的这个厌离生死的这个心念之后，又加上他自己以前所学习过的那些法呢，次第的去意念之后的话，当下获得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就直接获得阿罗汉的果位。然后这个公案里面就形容嘛，就是通过目犍连的这个调化呢，他成就了。然后呢来的时候的话，他自己是一个凡夫嘛，是抓着师父的衣角飞到海边的。然后回去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借用师父的神通力，他自己呢也有神通了，就跟着师父一起各自用各自的神通呢，又飞回到这个精舍当中，就是飞回到这个他们这个出家人所居住的这样的这个住院里面去了。飞回去以后呢，当时那些年轻的比丘也不知道他正果了嘛，一看他飞回来以后还是嘲笑他。那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烦恼了呀，他就不会像之前啊，就我们说凡夫人的状态，人家在的这个讥讽他嘲笑他，他就特别气愤啊，然后比不过别人的时候他又很失落很伤心。但是他一旦证悟阿罗汉果的时候，他对这些呢再不会动心了，就人家怎么讥讽他，他心里头都没有任何的烦恼起现，只是默然不作声。然后佛陀知道这个老比丘已经证悟了就是佛陀心里很清楚，为了避免那些凡夫比丘缘这个圣者造业，然后他就主动的问他说那个华杰，他说你刚才去哪里了，然后就故意问他刚才的那段因缘，然后大家一听都知道这个人得到了，这个人已经证到了。这些年轻比丘又觉得特别惭愧嘛，说哎呀，说这么大年纪的人都通过自己的精进啊已经证到了，那我现在的话还没有证到嘛，就特别惭愧。然后包括之前又不是对他这个有种种的语言上的一些不恭敬，他们就在这个华杰比丘面前忏悔的话，华杰比丘也这个没有丝毫的那种好像这个嫌弃的这些想法的话，就接受他们的忏悔，说我没有说我没有对你们有任何的意见，说我接受你们的忏悔，是这样子的。整个公案啊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公案其实说明的那个意义上面的话，就表示出我们在轮回当中一世一世的上上下下流转的话，无有十亿，只有解脱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啊！就讲到这样一个道理。那公案还是很好，很有意思的。你们有兴趣呢，也可以直接在网上就搜嘛，《咸鱼经》可以搜，它还有那个有原文的，有白话文的。大家如果看古文费劲，直接就点那个白话文的话，去看这些公案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说到说，如果杀一个人也要感受这样的痛苦，那么以杀人多杀数多人之业而长期堕在地狱所要感受的痛苦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道理之后呢，还是要愿我们对于对有呢如此漫长痛苦的轮回发自内心升起厌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真正的我们对于这个漫长的轮回再不要单恋了。你就算现在借用佛法的力量让你的生活过得快乐一点啊，让你的孩子能够上个好的学校让你的工作顺利一点呢，就是这一世几十年稍许显得稍微快乐一些，偶尔快乐一点而已。因为轮回毕竟是苦乐参半的毕竟是苦乐参半。我就算是，你们发现吗，就算是工作顺利的人他还是有苦恼，就算是自己的孩子考了一个好学校，那孩子以后的路还是说不清楚会走成什么样，这个孩子会长成什么样，他以后的路能不能走得稳当，你什么都说不清。就是人终归是一个这种苦乐参半的这个相，所以把所有佛法的学习佛法的功德都回向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必要。也不是我们一分为二的说，不是说不能回向，是可以回向的，是可以回向的。但是不是说我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这，我一门心思只求这个。就是我们在回向这种暂时安乐的同时侧重点的话是回向到解脱道，希望在我临命终时没有任何障碍能够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所有功德最主要的投向地方，都应该投向在这个点上。都应该投向在这个点上。那至于在平时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回向那个暂时安乐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他太苦了他也不好修行，
太享福了，也不太好修行，这两个极端都不走。所以说回向暂时安乐呢，就是避免有一些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他太痛苦的时候啊，他连生活资具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保证的话，也会成为他修行的委员。他那个时候就只能想到考虑到去解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就无暇修行，懂了吧？所以太苦了。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把整个三八无暇里面三恶趣的众生，就是因为太苦了，所以也不能修行，所以苦过了也不好。然后呢，天人非天这一类的众生也不能修行，因为太乐了，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所依。其他的话都是说属于有一些是属于自身的问题，就像阴雅的这一种啊。然后有些呢就属于环境的问题，转生在边壁啊，边壁地啦，转生在有一个不闻三宝的这些邪见的地方。然后呢还有讲呢，转生到那个长寿天，一直安住在无想无念的禅定状态当中。这些的话就等于跟三宝就擦肩而过嘛，再就没有办法呢圆三宝这个走解脱道，所以把它称为是叫无暇之处。但是真正好修行的就是属于我们人类这种苦乐参半，所以咱们平时学佛呢保持的这种生活的状态也是也不能够太过于享受，也不能够太过于痛苦，走到一个中道就好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所依。那把剩下的精力，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善根回向的时候，不是说大家绝对都不能够回向暂时的安乐，我们还是需要回向的。最起码你要回向说啊，希望我在这个生活修行过程当中呢，能够相对的比较平稳不要容易这些世间的这种琐事，它的那个委员太大了，成了我修行的委员了嘛，就是我就无暇顾及修行，我只能去忙活我世间当中这些焦头烂额的事情。你这方面的回向是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的话，就是我虽然是回向的是一些暂时的生活平安工作顺利的事情，但是的目的的话是为了让我能够空出一些精力，空出一些时间的话好修行，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种暂时回向也是很有必要的。那究竟来讲的话，直达解脱就这一个心，就这一个愿望，就这一个根本的目的，一定要解脱，一定要解脱，就是这样的想法。因为轮回是确确实实太漫长，也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里面一直这么流转，我把今世的这个福报全部回向在那个受用啊、人天善趣啊，然后来世得到安乐的这个角度的话，你享用完了之后，你又开始堕落，然后到了下一世的话，又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好的因缘再继续学佛嘛。你在是你在的，你能继续转人倒是转，又转成人了，但是佛法在不在可是很未知的呀。所以说呢，这种因缘的聚合不太好凑啊。那么在这一世的这个因缘是最好的，那我们应该把大部分的精力啊，主要的精力呢都安住在这个脱离轮回的这种信念上。所以如今已经获得了人生，并且呢了知了正法，此时此刻自己能够认清轮回，应当潇洒地说轮回你安逸而住吧，从此以后我不再陪你了，而要前往极乐世界。咱们什么时候能够这么潇洒地跟轮回拜拜的话，我觉得这个修行是很到位了，是不是？我倒是很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一天能够高高兴兴地说一句这个话，然后潇潇洒洒地直接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件很好的事情愿望是很美好的，那么要尽情努力必须呢向轮回挥手告别，否则呢过去如同水滴般的罪恶罪业呢就是罪恶，将来的话也要感受如海洋一般的痛苦。所以这个寄生解脱是特别重要的寄生解脱是一个最主要的也是呢当务之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重中之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否则一旦再继续轮转轮回的这种遥遥无期，确实很难预料我未来到底什么时候又能够直遇到上师，直遇到佛法，再一次的直遇到我能够在寄生当中修解脱道的机会，这个就很难说，很难说了，还是这个道理。好，今天的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的话有什么问题倒有可以提出来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